啊，奉主圣名，啊，我们继续又再来一次来看一下四十八章跟四十九章。四十八章整个我们来看的话，它是透过雅各对于约瑟的祝福，然后用他两个儿子的一个按手祝福的事迹啊，来表达他要祝福的一个内容。整个四十八章我们看到他要强调的给我们教导的内容是今天得到祝福的一些原则，他是怎么样透过这样的一个原则他来祝福的。也就是说雅各的祝福他不是莫名其妙，而是他有他的一个方式，有他的一个原则，他来教导我们。那透过雅各这样虽然短短的二十二节的一个祝福的内容，他就要教导了我们啊，蛮多的有关要得到神福分的一些方式啊，我们应该要慢慢的来看他所要强调的一些重要的一个点。首先我们来看到他的祝福，他从第三节开始讲起，他先说话的内容从第三节到第七节就是他第一次的祝福的话语。他对于约瑟的说话，他是先来按照神当初对他的一个应许，那这样的一个神的一个应许在第三节到第四节我们可以很明确，他是要跟我们整个创世纪的第二十八章跟三十五章神两次对他所说的话语，这两次所说的话语很明确的来谈到神对他的后代的子孙的一个繁多，还有得到迦南土地的一个应许，这两个方向也是等同是如同他的祖先就是亚伯拉罕啊，他的父亲以撒相同的这样的一个应许。也就整个应许的重心点都是谈到土地产业跟这个后代的一个繁殖，那这两个也是成为我们整个在看创世纪里面神从创世纪第一章开始创造了这一个啊大地，然后到创造了人类，他整个一个目的也是在于整个神所创造的地跟神所创造的人，他们能够在地上生养众多，那是神对这个亚当地开始的一个吩咐。那透过亚当的吩咐，然后亚当在这个地业里面他去管理，然后让神这今天所创造的这个大地他是按着神的公义被管理被啊运作，然后彰显出神自己的荣耀。所以整个祝福的内容我们会看到雅各的祝福其实就是要回应到整个创世纪一开始给我们强调的神整个他的一个创造最终是要得到神自己应得的一个荣耀，那就是跟人和土地是息息相关的。所以祝福一定要回到神的一个最中心点，是按照神所期望的。得到祝福不是为了个人，就绝对不是为了个人，而是能够来完成神自己的心愿，神的应许。所以他得到祝福就是要相信神的话，神今天已经有这样的安排，那透过这样的安排一直到他的父亲他的祖父那雅各他深深的了解，那今天他也要按照这样的祝福的原则，他要来祝福他的下一代约瑟。也就透过他心里相信神的话，他也要把这样的教导也要教导他的孩子，让他孩子能够去相信神的话，相信神的应许，而这个才能够让神今天他的旨意啊得到一个成就。所以第三节到第四节我们可以看到他先说这样的话语，他这样的祝福才能够继续往下讲，因为不是立即在神今天的一个心意上的话，这样的一个福分就绝对不是圣经上要跟我们讲解的。再来他对神的一个祝福的话，他一定要透过他对神的一个认识，所以实际上他在祝福的过程中啊，他先会谈到这个他的两个儿子要成为他的儿子， 那这一个两个儿子称为他的儿子，在表达约瑟要得到双份。这样的一个双份，他就在后面第十五节里面跟十六节，他就对在对这两个儿子的祝福的啊，就是两个孙子，他现在是成为两个儿子的祝福的过程中，他谈到这三个，也就是刚才加德弟兄跟我们所强调的这三个对神的一个形容的一个表示。他的神对神的形容词，第一个是啊，照我们这中文的讲法啊，他是说我祖宗亚伯拉罕和我父亲以撒所侍奉的神，所侍奉的神，言论这个字是说是行在他眼前的神，也就我祖宗行在他眼前的神。这样的话其实不断的被强调，在创世纪十七章第一节里面啊，神对于亚伯拉罕所说的一个应许的话的时候，也是用这样啊，是你要行在我的眼前，然后再谈到是他要做一个完全人的问题。所以在二十四章的四十节啊，这个老仆人也是这样说，说他的主人是行在这位神的眼前。所以表达这位祖宗，不论他的父亲或是他的祖父，都是要行在神的眼前。每一个人我们都是行在神的眼前，是按照神来看为正的事情我们来行事的。所以雅各一开始他就要对他的孩子是说，你今天我们对神的认识，表示说今天我们所行的每一件事情神都看在眼里。这位神不断的透过他的对他的祖先的这个拣选，一直到现在是按照这样一个继承的启示来教导他们，也就是今天神对于他的祖先所说的话语，我们就要回到创世纪第十五章跟第十七章神对亚伯拉罕的祝福跟对亚伯拉罕的一个吩咐所立的约的过程。这个约的过程一谈到约，就绝对是谈到双方的，这双方的表示说他绝对有神他的一个应该要去实行的，怎么样去按照这个约来祝福啊跟他立约的人。同样的，立约的人他也要按照神所要求的，他去达到神的一个命令，那双方就能够来成就这个约的那个内容。所以就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表示说今天就亚伯拉罕他要按照神要求他要成为一个完全人，要秉公行义，而且要教导他的后代。那刚才加德弟兄跟我们谈到的，雅各一生中透过神不断的给他一个教导，他从一个属肉的完全靠着自己的聪明智慧跟他的身体的强壮，他不断的去跟别人抗争争取，然后透过神给他的一个啊击打，然后他能够学得完全。那这条路他就要教导他的孩子今天如何成为一个完全人，就如同他的祖父怎么样在神面前成为一个完全人啊，他雅各也一样用一生的这样的一个啊经历，他怎么样去学的一个完全，他要先把这样的事情先跟他的后代人讲。所以他说是要行在他的神的面前，要表达今天要成为一个完全人，那这是一个得祝福的一个啊先决的条件。第二个他谈到是牧养我一生的，那牧养我一生的这一位神呢，他强调是从这个再一次的从一直到现在，我们中文把它翻作是啊一生牧养我直到啊今日的神啊，这个这样的一个翻译是也不错也很好，他表达出他强调的是这样的牧养是从他出生一直到现在，他还没有进入到坟墓，神还持续的 一直的来牧养，也就是说这位神他是不断的亲自的来教导，亲自的来与他同在，不断的来供应他。神跟我们立约了，神就一定要按照他立约的一个角度，他不断的来供应，不断的来教导，没有神没有改变。那立约的神没有改变了，同样的，他第二，他也继续来跟我们谈到，今天这个神是救赎他的，从这一切的恶事里面，他把他救赎，那透过这个使者，他用的是救赎的使者。那这位神，神当然是在住在那个暗中，我们看不见的，他一定要透过使者来不断的向他雅各来说话，来跟雅各摔跤，来向雅各说预言。那很多的这样的一个不断的说话，救赎他从他诸般的这样的苦难中，神透过这样的一个拯救来证明神今天是不断的来是以他立约来实行他应该要尽的那一个那一方面的一个责任。也就是说神尽了他的责任了，那相对的雅各呢，他也要从一切的恶事，这个恶他可以讲恶事，也可以讲是恶的不好的行为，这两方面都对雅各来讲都是相同的一个意义。不论雅各一生中所经历到很多的危难，或者说他出于他自己内在里面的那个欲望不断的要去贪婪得到别人所得到的，然后他也不断的去得到他自己想要得到的，那透过这样的一个贪婪，他也透过神把他给他一个教导，他得到最终的得到他神认为他应该得的，至于他不应该得的，神也没有给他。所以按照神当初说，你为大的要做小，小的要做大，就这个属灵的祝福上来讲，他得到了他的祖先亚伯拉罕神赐给他的这个迦南地的这个应许之地，但是就他的子孙的繁衍的一个成果，实际上我们可以对比三十七章对以扫的一个福分的对比，像对比来看的话，其实他所在他死之前他所得的不会比他的兄弟更多，所以神是按照他应该得的神给他。重要的是神不是只给他今世的，而重要的是给他一个来世的，在属真正神的产业上神赐给他的。所以他对于神的一个真正的认识，透过这三句话他就能够了解，今天得祝福绝对是我们因为跟神立约了，要满足神今天他已经神已经满足的这样的一个条约之下，我们一生来达到神要求我们成为一个完全人的这个地步。所以成为完全人，他绝对不是当我们跟神立约你就成为完全人，圣经上从来没有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表达一个人跟神立约了他就完全了。当雅各跟他的祖先亚伯拉罕一样，他们用他们一生不断的跟神的这样的一个经历过程中，他们慢慢去学习到一个完全的地步。所以今天对我们一个在新约的过程中的一个人，我们通过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拯救，实际上我们也可以了解，我们从在一个罪的权势之下的一个人，我们被救拔出来，这样的一个救拔只是一个第一步，就如同亚伯拉罕被神从乌尔那个地方把他呼召出来一样，也如同是以色列人从埃及地把他呼召出来，这只是一个第一步而已。我们透过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脱离了罪的辖制的那个法老的权势，不再对我们有功效了，罪不再能够持续的对我们的肉体有一个功效来压制我们，那这只是一个第一步。那并不是表示我们第一步之后我们就以后就永远我们可以在迦南地得到美福，圣经上从来不是这样的一个讲法。他说我们得到耶稣基督的一个救赎，他说我们是要进入到 那一个最后的一个复活，进入到神的国度的里面去。在希腊文里面，他不断的强调，我们拯救之后都用一个 S， 也就是说要归路，要达到我们拯救的目的，也是要达到一个另外一个目标。拯救得救了，不是结束了，得救是一个开端，而要进入到一个目标，往前的一个目标。就如同亚伯拉罕，他得到神的呼召之后，他要往前来到迦南地，而在迦南地不是到了迦南地就结束了，而是在迦南地里面，他要在那边繁殖，让他的后裔真正以后能够承继这个迦南地。雅各也一样，他被出生的时候就神就应许他要小的要成为大，不是说他以后他就真的伟大，而是他一生中他来不断的经历，最后他能够体验到神所说的小的伟大的意义在哪里。也就是他一样要承继他的祖父一样，把神的这样的话语，把神的真正的一个公义的一个彰显，他要在他一生中来教导他的后代秉公行义。所以我们看到雅各这样的一个祝福的一个内容，我们就可以更加的清楚，按照大的要服侍小的，小的要成为大，这绝对是按照神的一个形式的一个方法。其实这样的一个方法，我们在耶稣基督他在世的时候，他也不断的用这样的一个强调法。在马太20章26节到28节以及23章第11节，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他也教导他的门徒，你做大的要去服侍小的。如果你是真的那爱慕那伟大的，你是真正喜欢在神的面前被神称为大的，你就要用信心跟爱，透过你的牺牲跟你的奉献，你来得到神悦纳你，让你成为大。也就是说，雅各一生中，他其实他要了解，今天神应许他为小的要成为大，那他要成为大，他就一定要透过他的信心，也要透过他本身的一个牺牲奉献，他才能够去成就今天神在他身上所要成就的。他一生要去学习这个功课。那这个也是耶稣基督他以后透过这个创世纪里面所教导的，耶稣来教导他的门徒。那今天我们也一样，今天我们每一个人要在神的面前得到这样一个祝福的，我们原来是外邦人，我们跟以色列人我们是小的。以色列人照着神所原先的拣选，他是第一个被拣选的，我们是以后才拣选的。那在先的在前的永远是伟大，在后的永远是小的。那我们要小的要成为大，我们也要一样照着雅各的方式，要透过我们今天对于神的信心，以及我们因为愿意因为爱我们的神，我们所做的牺牲跟奉献，神才使用外邦人来对这一些伟大的这些属肉的以色列人来向他们说话，来让他们能够透过这样的外邦人遵守神的一切的话语，而他们因着这样，他们被激励来回到神的面前。所以伟大的就一定要去来回服侍小的。今天我们透过雅各的他的一个对于他的两个孙子的一个交叉祝福的话语，其实我们不断的要来看到神的话不断的要来教导我们，透过这个雅各一生中的学习，他本身就成为得到人福分的一个根源。他用这样的话来对他两个孙子来说话，所以在第20节的时候，他也说了这句话。他说：“这个愿啊，以色列人都这样的来祝福的，这样说啊，像。”愿你像这个以法莲跟马拉西啊，在神的面前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福分。所以雅各在第20节里面他谈到的，今天每一个人我们都能够成为别人祝福的一个根源。 那就要透过我们是不是像雅各一样学得一个完全。当我们学得了一个完全之后，我们就能够成为别人得到福分的一个根源。所以今天我们耶稣基督教导我们要把这样的一个福音传扬出去，但福音的传扬只要透过我们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按照耶稣基督的教导，我们去学习到完全。我们如果对基督的救恩的真正的目的在哪里，我们没有学得完全，那我们今天所教导的永远都是片面的，我们跟人家所讲的福音永远都是不完整的。那这一个不完整的福音啊，它往往会让人产生很多的问题。所以雅各他知道一定要成为别人的祝福，那一定你本身要先去学习按了解神的旨意在哪里，而能够按照神的旨意才能够去教导别人，让别人也得到这样同样一个福分。同样的，我们可以看到在第二十二节的时候，他也亲自的讲了这一句话。他刚才家的弟兄有说了，那按照他本这个音的类似的一个发音，跟他一个意义上来讲有类似的一个意义，那他来谈到这一个，他要把他在这一个用在亚玛利人的手中所得的那一块地呢，要来赐给约瑟。今天这样的一个赐福，他说用刀跟剑，他也可以等同是说我在世界那个地方用银钱所得到的。所以他这样的一个得着，好像是用刀剑，其实也是按着这个属隐，他去得到一个他的应该得的一个土地。所以透过刀剑，或者是透过他的这个属隐，他得到这个产业。那刀剑跟属隐呢，我们可以看到刀剑表达他在三十四章雅各他的儿子们那样的一个残忍，杀死了这个整个当时事件的整个主。那他那一块土地就成为一个污秽的土地。但是在三十四章之前，他又给我们看到雅各是用银钱先在世界那个地方买了一块土地。所以到底这块土地是用刀剑去得到的呢，还是用你的赎银去把它买赎得到的呢？那他要用这样的一个双关语来跟他的儿子来讲，那让同样的这个就是有教导的意味。今天我们得到土地，得到神的产业，也就是我们今天按照希伯来书所说的，这些列祖他们最终的一个信心的目的是能够在天上的家乡里面，他们能够得到一份啊，能够得到一份产业。那同样的，雅各也要透过这样的来教导他的后代，今天要得到真正的产业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是靠着你的刀剑你的血气之意呢，还是靠着你应该付出你应有的代价你来得到。得到产业绝对不是白白的得主，神今天要救赎我们，他还要透过他的付出他的爱子耶稣基督，透过他的血，他才能够买赎属于他真正的产业的，就是被我们这些被呼召的我们这些人。那神付出的代价，那我们也应该相同的跟我们的神也一样，我们也要付出我们的代价，我们才能够真正得着神要我们得着的，那就是我们的赎隐的问题。所以这个代价就是用我们的一生，在罗马书里面保罗教导我们，当我们从罪的奴仆，我们被救拔出来之后，我们是自由的，但是这样的自由是对犯罪上我们可以不犯罪的自由，我们对罪我们不服在他的之下。但是保罗很清楚地跟我们谈到，我们是要成为神的奴仆，我们是成为义的奴仆，也就是说我们变成有责任去行义，我们有责任是按照神的旨意去实行的。我们的自由是对 罪来讲是自由的，但对神我们确实又再一次的成为奴仆。就人的角度，一个被造的一个角度，他没有真正的自由，他不是服在罪之下，就是服在义之下，不是服在撒旦之下，就是服在神之下。人一生中他只能够选择一方，他不是选择罪就是选择义。所以今天我们也要用我们的一生来做一个选择，我们既然被神把我们救拔，是投入在义的这一方，我们就要来成就神的义。今天神的义我们知道，就是整个记载透过神的律法典章来彰显神的义。所以今天与雅各接一个48章这样的一个祝福的原则，又回到我们刚才所说的，他就要透过这样的一个祝福，让我们了解神的真正的公义的彰显，要透过人愿意付代价，人对于神的认识，人对于神的相信，人愿意来付出他的牺牲跟他的奉献，来最后来成就神真正要给我们的这一份。所以透过48章这样的一个祝福的原则已经向我们讲明了，但是这样的一个祝福真正的它的一个实现啊，在49章里面他继续的要来向我们说话。那49章里面其实像它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说，预言本身它是一个诗句，诗句本身就有字面意跟诗句的本身的一个另外一个属灵意，所以它本身就有双义的。再来，他说话的对象，说话的对象是对他的12个支派，12个支派他有属灵的，实际上也有属肉的，就属肉的他12个以色列人的支派，他们要去成就的。但是就属灵来讲，他还有不光只是谈到这个属肉的12支派，还有真正的以色列人，真以色列人就是这位耶稣基督，他如何去应验照着雅各所说的话他去应验。因为先知的话，先知的预言永远都是多层次的，多重的来应验，它不是单向的，它也不是2个3个而已，而是它多层次的，甚至它的应验的对象，它是到最后是到每一个属神的人，它在这一方面的应验上它都可以有功效的。这是一个神的话语的一个很奇妙的一个功效。所以先知预言的最终的目标我们看到了，他是要让神的应许，神今天对他的列祖的应许今天能够真正的成就。而这样的成就呢，他也干得刚我们所说的第一层成就，就是他的12个支派，雅各的支派，他真的是在那一个迦南地里面他们攻占取得为业了。但是希伯来书也跟我们谈到的，如果今天耶稣亚给他们真正的带到这个迦南地是真的一个安息的话，他说不是，还有一个真正的安息，那个还不是一个真正的安息，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安息，就是在神的家里面的一个安息。那表示基督跟他的国度才是雅各这里所说的更深的，在按照属灵上来讲另外一个应验的角度，也就是透过基督跟他基督所设立的国度才是真正来应验雅各的话语。所以我们要按这个这样的角度来思考49章雅各所说的话语，实际上要把雅各所说的第十二个支派的话，每一句话的一个解释，我想这个需要我们下一次我们要逐节的来解释他这一些话语，从第三节49章的第3节到27节，虽然是短25节，我们可能需要花更长的时间来描写他到底这些话语对于属肉的以色列人跟对于属灵的真以色列这位基督他有什么样的一个果效。我想这个我们下一次再来谈话。那我这次我们先把这个整个49章有关于12支派里面 他们所说的话的一些结构上，刚才加德弟兄已经有稍微把它列出来三大类。其实整个用三大类来看整个十二个支派，这个是一个很正确的方法。因为我们知道，就犹太人他们从神那里所得着的话，所记载的方式，他绝对是用三，不断的强调三。再来，他要特别的从三的过程中，如果是有特别要强调的，他会用七。所以有时候用七就是表示他是要特别的，他有一个特别的安排。所以有时候他用七个词或是七个句型，他来表达他一个强调点。那我先来强调一下啊，他对每一个支派，对每一个人，他所说的话语。对流便，他用了21个字；对利未跟西缅，他用了30个字；对犹大，用了54个字；西布伦用了10个字；以撒迦用了20个字；但也用了20个字；加德用了6个字。亚瑟用7个字，拿弗他利用6个字，约瑟用了61个字，便雅悯用了9个字。所以我们可以很明确的，用的最多的就是约瑟，第二个多的就是犹大，同样的用的最少的是加德跟拿弗他利。那其他的大概就是像流便、利未、西缅跟以撒迦、但。差不多他们用的差不多20个字到30个字。所以他基本上大概有比较多的，还有比较少的，还有大概是在中间的，他大概也是这样的来分法。所以就用词，他也有3种用词。再来，因为他的用法，他往往都是3句对3句3对3。我们光看流便好了，流便用了2节，我们这是我们以后的人用的编码是用的2节。它实际上照希伯来文来讲，它是用3句对3句，也就是他先对流便说了3句，是他本来应该是为长子的这3句话，来对比犹大所做的的一个结果是3句话，所以他是3对3。同样的，在用词上，他也用三。升起这个字，他用了3次。就是呢，我们那个我们中文来讲，把它换作是操纵的。那操纵的这个字，实际上是出现3次，但是我们中文只出现1次而已。其实那个为大，那个大，还有操纵的。还有沸腾如水不得居首位，那个居首位那个也是超越的。实际上他这个不断的用相同，只是我们在中文翻译上我们受到限制，所以我们没有把言文里面他同样的字把它翻成是相同东西。其实这样的讲这样的一个了解，我们就会看到整个这个祝福，它是不断的用这样的一个语法，不断的来对称性的来谈到他们的之间的关系。在利未跟西缅，同样的，他也是用这个3个因为，因为怎么样，用3个因，表达出他们的一个罪魔是怎么样的一个罪魔。那同样的，他们的整个计谋呢，是实际上用7个词句，也就是说，整个利未跟西缅，他用七句话，基本上是7句话来说出，而且这样的一个话语，实际上几乎它都是等同是7个动词一样，7个字词，他的谋略、刀剑、集团、怒气、私欲、愤恨，这7个是一个名词。那怒气他讲2次，他们的谋略、他们的刀剑、他们的集团，然后他们的怒气讲2次，他们的私欲 他们的愤恨，都是用同样的这样的一个他们这样连续讲七个，所以他不断的强调有七，表示这七个恶恶行是他要强调的，谈到立位跟西缅。所以整个文章啊，我们下一次我们会更详细的来描写他们的这个啊用词的意义在哪里。同样的，我再谈一个，他用的一个是六个动物，也就是说有六个支派，他是用动物来形容他们所得着的，另外六个他就没有用动物，哎，那这个刚好做一个对称性的。同样的，在对称性来看，一个很明显的是得到福分的，就是这个犹大、约瑟是得到福分的。同样的，没有得到福分的是流便、西缅、利未。另外，西布伦到拿弗他利这六个支派里面，他们很明显的，有的看的好像是一个啊，在一种很平和的那种状况之下，另外一个是在一种很不安定的状况之下，他做一个对比性的，所以他往往都用同样的一种双方的一种对比，好的跟不好的啊，很通畅的，或者说很处在一种很逆境的，这样的一种双方的一种对比性，来说出他们对他的这些十二个支派的一个最后的一个祝福。最后他得到整个这样的一个祝福的实际的一个得到福分的一个方式，也按着一个很重要一点，就是按照恩典的方式。为什么我要讲说他是按照恩典的方式？这是一个做父亲的对他儿子的一个预言，而这样的预言并不表示说以后他们只能够受这个预言的限制。实际上我们以后也看到十二个支派里面有一个支派很特别，就是利未支派。利未支派以后在出埃及记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个支派因为愿意为的亚威神大发热心，当他们的弟兄都落在牛犊的这个敬拜的这个错误的里面的时候，摩西登高一呼，这个支派就马上回应，把他们弟兄中犯了这个错误的人把他们除灭了，他们自己先分别为圣。以后神就特别拣选这个支派，原先他要跟这个西缅一样没有得到土地的，是被分散的，后来神给他们得到的是另外一个职分的土地，就是他们得到的是神的产业，也就是成为祭司的系统。他们不是得到土地，得到属地的这个产业，而是得到属天的产业。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祝福的原则最终是要按照神恩典的原则，就是你是不是回应神的祝福，你极力的想要得到这个祝福。所以不是说我们好像一辈子，有的人是说我今天好像永远只能够当小的，就只能够当小的，我只能够落在我的软弱里面，我就永远只能够落在我的软弱里面，我好像我的处境是不好的，永远就是处境不好的，好像我们不能够改变什么，救人的力量我们真的很难改变我们什么。但是他要强调是我们愿意向神的那颗心，神就因着我们献上我们所有的，神就愿意按照他的恩典，他会赐下更美好的，远超过我们按照我们肉体所能够去得着的。我想这个是雅各最后他要跟我们谈到祝福的实际的意义是在哪里。啊，我们下一个礼安息我们再来详细的来对四十九章我们来啊向神得到神的一个教导啊，这样荣耀归在神的面前。
阿们
阿们。